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共和党党代会进入第三天，彭斯副总统预计将从巴尔的摩发表演说。此外，多名共和党政治人物也将致辞。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麦克亨利堡。那美国副总统彭斯预计今天晚上就要来到这里来发表演说，来发表他这个共和党全代会的接受提名演说。那麦克亨利堡呢，它最著名的就是一个五角形的碉堡，并且呢，在1812年的时候，在英国海军炮击的时候，成功了捍卫了巴尔的摩港。那么当时呢，英国海军落在麦克亨利堡的炸弹火光，让 Francis Scott Key 获得灵感，写下了一首诗，之后呢，成为了美国国歌《星条旗之歌》的歌词。彭斯副总统预计要在从10:20开始进行演说。副总统彭斯呢，之前曾经多次的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宗教自由等发表了强硬的批评。他在2018年10月4号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中国政策讲话。他批评透过中国制造2025，中国共产党试图控制全世界90%最先进的工业，包括机器人、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而且呢，为了赢得21世纪经济的领导权，北京指导其工业官员及商界以任何方式来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在宗教问题的自由上呢，中国的基督徒、佛教徒以及穆斯林正在经受新一波迫害的浪潮冲击，并且呢，他也批评了中国诱使台湾的邦交国与台湾断交。在2019年10月24号，彭斯副总统于威尔逊中心发表了讲话当中，除了再度的批评了中国，也强调美国与台湾同在。他说，台湾是中华文化与民主的灯塔。而且呢，也言辞批评北京违反中英联合声明，镇压想要自由的香港人。他也提到了美中贸易谈判。他说，自从1年前我在哈德逊演讲以来，北京仍然没有就改善经贸政策做出努力，反而变得更加好斗。此外呢，我们知道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全代会的第二天晚上也曾经发表演说还有致辞。那不过呢，他当初并没有特别提到美中贸易谈判，他只有说到了所谓的公平互惠的贸易行为。而库德洛呢，他聚焦于在这个美国国内的经济话题。他说呢，美国现在国内的经济形势已经变好了，并且说标准普尔指数从3月以来已经上涨了50%。而共和党全代会星期三晚上的主题是英雄之地。这当天的演讲人呢，还包括了白宫的总统资深顾问凯利安·康威。康威从上次大选就参与特朗普总统的竞选阵营，之后呢，在白宫多名的官员轮替之际，他始终稳定的在白宫当中就职。他很出名的就是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发明了“另类事实”这个词。凯利安·康威预计本月底要离开白宫，而他的先生乔治·康威是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也参与了反对特朗普总统的共和党人所发起的林肯计划。此外呢，今天晚上还致辞的将包括南达科塔州的州长克里斯提诺恩。他因为呢，在新冠疫情的初期并没有要求民众留在家中，导致该州疫情蔓延而受到批评。此外，还有全国警察组织的主席迈克尔·麦克海尔，他预计将会讨论最近的警民冲突。另外，还有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丹·克兰肖。那么，克兰肖议员呢，他是一名退伍军人。此外呢，特朗普总统的媳妇，同时也是特朗普总统儿子艾瑞克·特朗普的这个妻子拉娜·特朗普，也将在今天晚上来发表致辞。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副总统彭斯是特朗普总统的坚定支持者，在总统弹劾审判还有多次内阁变动中，他都和总统并肩而行。此外，彭斯还发表过2次对华政策演说，严厉批评了中国政府的各项行为。来看报道。
从宣布麦克彭斯将成为特朗普的竞选伙伴开始，这位前印第安纳州州长一直是特朗普的欢呼者。
Donald Trump gets it and he understands the American people。
研究副总统的历史学家说，彭斯曾为特朗普扮演过备用角色。
He's advised him, he's worked with Congress, been sort of a legislative liaison, he's taken diplomatic trips。
新冠疫情在1月下旬开始在全美蔓延之后，彭斯开始担任白宫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组长，有时也会提出有争议的政策建议。
We think we can safely reopen schools. The risk to children is very low.
副总统并非总是扮演活跃的角色。当年肯尼迪总统身上的光环使得副总统林登·约翰逊黯然失色。但是分析人士说，在最近的几届政府中，情况已经改变。
The vice presidency, I think, really changed beginning with the Carter-Mondale administration, where the vice president became an across-the-board advisor and troubleshooter for the president. And that basic pattern has been followed by all of the presidents since then, with some variation.
许多人将副总统切尼视为布什总统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推手。
I think it's pretty clear that Donald Trump didn't want a Dick Cheney as vice president. He didn't, you know, you get the vice president that you want and assign him the tasks that you want. And Trump clearly didn't want someone who kind of wielded that kind of authority and he had to maybe share some billing with.
彭斯是一名福音派基督教徒，有助于扩大特朗普在宗教保守派中的吸引力。他支持特朗普收紧移民政策，也支持总统任命保守派人士做法官。他对俄罗斯采取强硬路线，但很少与特朗普保持距离。就像他反对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候选人罗伊·摩尔那样，摩尔被指控性行为不端。专家说，到目前为止，彭斯就任期间尚未留下引人注目的印记。
I don't see him as being as distinguished or as impressive as most of the other vice presidents from either party.
分析人士指出，在波特兰的骚乱中，当地官员表示，联邦执法人员使事情变得更糟糕之后，副总统彭斯确实在撤出联邦部队方面发挥了作用。在公开场合，彭斯总是忠于总统，经常站在他的身后。目前尚不清楚彭斯在幕后发挥了什么影响力，或者在十一月的选举中他能将带来什么变化。尽管大多数分析人士将今年的大选视为对特朗普的全民公决。美国之音奥萨利文洛杉矶报道。
在此次的共和党党代会上，中国议题被频繁提起。国务卿蓬佩奥还回顾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成就。此外，在接下来的共和党党代会的大会议程中，两位对中国政府持有非常强硬立场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也将登场。来看报道。
本周的共和党大会第一晚开场不到十分钟，就有嘉宾提到了中国，但是第一天的活动上没有具体阐述对华政策，而是在第二天，国务卿蓬佩奥在他的视频讲话中回顾了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成就。
In China, he's pulled back the curtain on the predatory aggress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president has held China accountable for covering up the China virus and allowing it to spread death and economic destruction in America.And around the world. And he will not rest until justice is done. He has ensur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pies posing as diplomats in America are jailed or sent back to China. And he has ended the ridiculously unfair trade arrangement with China that punched a hole in our economy. Those jobs are coming back home.
除了国务卿蓬佩奥之外，也有多位嘉宾点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只有特朗普能够扭转中国的行为。实施强硬的对华政策，应对中国的威胁，是本届共和党大会强调的重点之一。另外，在周三的晚上，另一位对华鹰派的重点人物也将登场，他就是来自田纳西州的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布莱克本担任联邦参议员的时间不长，但是在对华政策方面已经有系统的主张。
I have a white paper on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China.
他在 5G 网络安全、知识产权盗窃、保护美国的产业供应链、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香港、台湾等问题上都表现出强硬的姿态。布莱克本很可能再次提到中国问题，并且重申共和党的主张。另外，在周三的晚上，大家关注的重点无疑是副总统彭斯，他是特朗普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关键人物，也是最早提出美国需要全面应对中国威胁的官员之一。另外，在周四的晚上，美国国会对华最强硬的声音之一，来自阿肯色州的参议员科顿也将登场。他因为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而被中国政府列入制裁名单。科顿也曾指责中国在新冠疫情问题上说谎，并敦促美国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当然，整个共和党大会关注的焦点依然是特朗普在周四晚发表的演说。 他将提出哪些和中国相关的议题，又会表达什么样的主张？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会持续关注。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竞选团队星期二发表声明，用种族灭绝来形容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所作所为。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竞选团队周二发表声明，用种族灭绝来定义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所作所为。这份声明写道，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在中国的威权政府下受到的无法描述的压迫是种族灭绝。乔拜登以最强烈的态度表示反对。声明还向特朗普当局施压，要求他对新疆的现状采取行动。同一天 ,Politico 报道称，一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当局正在考虑使用种族灭绝的字眼来描述中国的新疆政策。白宫国家安全奥布莱恩去年曾控诉中国政府在新疆开设集中营，拘押当地的维吾尔人，中国则称其为再教育营。据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报道，来自中国的人权律师陈光诚将出席周三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盲人律师陈光诚来自中国山东临沂，他自学法律知识，为残疾人维权，并揭露了临沂市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野蛮方式，包括强制堕胎、节育和引产。他因此被捕入狱，也持续遭到软禁。2012年，他在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离开中国，抵达纽约。此后，他一直在美国生活和工作。
共和党党代会的第二天晚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表达了他对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的支持。此外，国务卿蓬佩奥打破传统，从耶路撒冷发表讲话。来看报道。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试图说服美国人，她的丈夫值得连任，就这个选民们的主要担忧发表讲话。
Donald will not rest until he has done all he can to take care of everyone impacted by this terrible pandemic.
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从耶路撒冷发表了他的讲话，打破了国务院人员避免在海外公开进行党派活动的礼仪。
President too.Move the U.S. Embassy to this very city of God, Jerusalem, the rightful capital of the Jewish homeland.
蓬佩奥强调了特朗普最近有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宣布，这个协议遭到巴勒斯坦人的拒绝。他还提醒选民们有关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义。
So I think you will continue to see gestures to what the Trump presidency thinks are its whims. And I think Pompeo's appearance in Jerusalem is probably the chief among those gestures and also meant to mobilize voters who really care about Israel.
在周一，小唐纳德·特朗普讲话后，他的兄妹埃里克和蒂凡尼也出面宣扬他们父亲的成就。周二晚上，特朗普再次在白宫亮相。和以往的总统提名人不一样，过去他们通常会置身于聚光灯之外，直到党代会的最后一晚。尽管特朗普在移民政策上采取强硬态度，他却见证了五名新晋美国人的入籍仪式，这也是党代会历史上的第一次。
You've earned the most prized, treasured, cherished, and priceless possession anywhere in the world. It's called American citizenship.
上周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比尔·克林顿和吉米·卡特都发表了讲话。本周前共和党总统乔治·布什并没有出席，他和他去世的父亲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也没有参加2016年的共和党党代会。
I think what this speaks to is the revolution in the party that Donald Trump has effected over four years. He has changed the Republican Party more than any man since Ronald Reagan.
副总统麦克彭斯被安排在周三讲话，正式接受他的提名。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共和党党代会本周拉开帷幕，在会上共和党人们积极鼓励选民为特朗普总统投票。此外，尽管新冠疫情伤害了美国的大小企业，但是很多人依然表示他们相信总统有能力重振经济。
从新冠病毒大流行和开始竞选连任以来，特朗普总统都将他的承诺专注在重振经济上，同时他也不断批评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乔拜登的经济方案。
Biden the other day said, no, he'd shut it down. He'd listen to some guy say, and he'd shut it down. We just broke a record on jobs, an all-time record. There's never been 3 months where we've put more people to work, over 9 million people. And again, we're just about ready to break the all-time stock market record. I mean, you look at it, we're just about ready to do it again. And what that means is everything else is going to follow.
正式提名特朗普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代表们说，他们相信特朗普能让美国经济持续增长。
Before the pandemic hit, the economy was incredibly strong. You know, we had record unemployment. We had, you know, the stock market was making records every day. You know, across the board, the economy is really strong. And this pandemic is only temporary. You know, it's going to end eventually, and businesses are going to restart. So the question is, who has the experience to rebuild the economy?
就连因为社交距离的规则而无法亲自参加大会的代表们也说，现在的失业情况不是总统的错。
I don't think people are necessarily blaming the president more than just the shutdown and the nature of COVID.
一些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依靠共和党全国大会来增加收入的企业家们说，他们依然相信特朗普总统能重振经济。
Economy is doing pretty decent. If you look at it, I mean, with what it has to play with, I think we're in a good place right now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I love.The economic policies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if he would tweet less, and which I think he's done a fantastic job over the last month and a half.
不过在新冠疫情中，宾馆、饭店和咖啡店的员工们受到的冲击最大。酒店业报告说，行业里有超过25%的员工处于失业状态，这些人占了全美失业总数的三分之一。
Well, I think the only way I personally feel that we can get the economy back is to shut down the pandemic. So we have to, I think, as a nation, decide that we have to do that first.
在本周接下来几天的共和党远程大会上，特朗普总统会继续向美国人民提供选他的理由。萨拉伊，美国之音，北卡罗来纳州报道。
美东时间8月27日周四晚，最后一天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将发表演说，正式接受党内提名竞选连任。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特朗普的女儿和顾问伊万卡等也将出席演讲。美国之音将为您直播现场实况。美东时间周四晚8:30至11:30，中国时间周五早8:30至11:30，欢迎您准时通过美国之音电视、网站、脸书、推特、YouTube 关注美国2020大选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节目。
美国商务部把24家帮助在南中国海建岛的中国公司列入了美国的实体清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对中国持续胁迫英国表示关注。另一方面，美国军方驳斥了中国所谓的美国的 U-2 侦察机闯入了中国的禁飞区的指责。最后，一名中国公民因为向美国输送芬太尼而受到美国的制裁。来看报道。
美国商务部在周三发布的公告中说，24家中国公司将被列入实体清单。原因是他们参与了中共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并将其军事化的工程。公告说，从2013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顾美国等国家的抗议，迅速修建了这些人工岛，帮助中共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实现了军事化，损害了美国在这一地区合作伙伴们的主权权益。实体清单是美国商务部对那些涉嫌从事伤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个人、组织或企业出口、转口或转移美国出口管制条例所涵盖的商品而实施限制的一种手段。到目前为止，美国实体清单中的中国公司大约有400家。蓬佩奥国务卿的声明指出，美国得知中国共产党继续对英国采取胁迫性的欺凌策略，深感不安。英国汇丰银行据称阻止倡导民主的出版商易传媒驻香港的高管使用他们的信用卡和个人银行账户。蓬佩奥在声明中说，汇丰银行亚太区首席执行官还在一份请愿书签名，支持北京破坏香港自治、剥夺人民各项自由的决定。他指出，自由的国家必须确保企业利益不会被中国共产党用来帮助其政治压迫。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帮助英国政府及企业抵御中共的欺凌，捍卫自由。 美国军方周三对中国所谓美军 U-2 侦察机闯入中国禁飞区的指责做出了回应，称这架飞机没有违反任何规则和条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烈坚周三称，美国 U-2 高空侦察机擅自闯入解放军北部战区实弹演习禁飞区，违反了美中海空安全行为准则及相关国际惯例。美国军方回应称，该 U-2 侦察机的飞行符合公认的国际规则和条例，太平洋空军人员将继续按照美军选择的时间和方式，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行和操作。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二根据外国毒枭认定法，认定中国公民张涛涛为重大外国麻醉品贩运者。由张涛涛担任负责人的香港联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也被美国财政部列为制裁对象。财政部的声明说，身为化学专家和化学品供应商的张涛涛通过多种个人和物流服务将合成阿片类药物运到美国，以掩盖这些药物的来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财政部做出这一宣布之后也发表声明说，美国将继续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加快努力以监管其化学产业，并减少抑制毒化学品向国际黑市转移。
加州北部地区已经近两个星期，目前已经部分得到控制，许多人获准回到自己的家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数千人已经获准重回家园，两处火源都发生在旧金山以南大约100英里处的蒙特雷县，其中一处围绕西南部的卡梅尔谷地，另外一处是东北往内陆方向的河流路一带。据媒体报道，河流路野火覆盖48000多英亩，毁坏了20多处建筑，包括9套住房和13处小型建筑。该野火已有将近40%受到控制。卡梅尔谷地野火范围将近6700英亩，毁坏的建筑有51处，其中包括35套住房和16处小型建筑。目前被控制的面积大约30%多。谭先生是蒙特雷县萨利纳斯市居民，这里在河流路火灾北面。他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就在它旁边，离那个火源呢，大概有10英里左右，没有让我们撤离。但是我的同事 在那个离我们这个大概10英里地方，他们下边有一片居民区叫 Las Palmas， 他们就是从上周警察挨家敲门，就在叫他们撤了，知道是两家，他们就搬东西嘛，去哪呢？我们的疫情还很严重，就是这个周末这疫情呢是202个人，所以大家呢也不愿意到那个什么别地方去躲了火灾了，又去到人群中去，又怕这疫情的传播，所以我们的同事呢有一个就叫他爸妈那去了，另外一个到另外一个同事家去住去了。
两处火灾之间将近20000处建筑受到威胁，人们一度担心两处火灾将连接起来合并为一场更大的灾难。加州州政府设立的加州火灾网页提供的信息显示，在防火线之内没有燃烧的植被将继续燃烧，因此人们将可以看到火焰和烟雾。与此同时，州政府还安排了巡逻员在防火线周围，以确保火势不会蔓延越过防火线。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六宣布加州为重灾区，并且承诺提供联邦援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加州为你所做的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对于美国的小企业来说冲击特别大。华盛顿特区的一位摄影师正在用他的相机来讲述他们熬过这个经济危机的过程。
理发店老板、老式经典服装店业主、演唱会组织者，还有一个希腊烘焙店老板，这些人甚至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已经必须苦干生意才做得下去，而封锁措施迫使许多生意不得不暂时关闭，不过也有些设法度过最艰难的时期继续经营下去了。他们的故事鼓舞了华盛顿特区的摄影师维奥莱塔·马克罗。
Mentally for me, you know, to lose all your jobs and contracts and, you know, being on the phone with unemployment, I mean, these are very stressful things you're dealing with day to day. I didn't see in the media anyone covering this story. I didn't see anyon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mall business owners.
马克罗的项目就是这么开始的，每幅照片都搭配了小企业背后人物的故事，以及他们熬过大流行病引发的危机的经过。埃里卡·李乔和安吉拉·加斯蒂斯共同拥有一家室内设计的生意。
We're a small company, and you know our employees are like family to us. So we really look at this as we can't provide for our family. You know what I mean, literally and figuratively, as everything was put on hold. So, you know, we do what every entrepreneur does. You just have to pivot and figure it out. We didn't have time to sit there and boohoo and cry or whatever.
李乔说，他从这场危机学到有用的东西。
So we did launch eDesign Services. We did, during this time, we're able to put our boutique online. That was great. There's a silver lining. I feel like we've done a lot. We've looked at back systems. We've looked at what we're not doing better. My business partner and I have looked at how we could, what are ou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really looked at those.
拥有一家拉丁美洲餐馆的路易·汉金斯希望他的生意最终在2020年实现无负债。大流行病推迟了他的目标，但他仍心存感谢。
I'm just thankful to still be here, still have my doors open, still be able to provide a space for my employees to come and earn a living and provide for their families.
马克罗说，他的摄影故事表现出许多，从绝望到希望，辛勤工作和鼓舞人心。
I want people to understand what small businesses have to go through, what they have been going through during a pandemic. It is not so easy to shut your doors and then open them again.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资料，2019年华盛顿特区大约有28000家员工不到50人的企业，在新冠病毒危机发生之前，这大约占全市劳动力的1/3。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